上我的最后一堂课。下一个问题呢是音乐的归正啊，音乐的归正这个事情呢，好像我们已经提到一些了，被我经常拿出来批的就是广场舞和 rap 是吧？是黑怕对吧？啊，所以为什么它不好？那什么是好？这里想要简单的说一下啊。音乐是哪来的？圣经上有记载，对吧？昨天就提到了，所有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他名叫尤巴。加尔文写到这个创世纪注释的时候，在这一节下边特别写了这么一句话，说神赐给尤巴和他的后代少有的艺术天分，这是圣灵的美好恩赐。这种艺术创造能力最好的见证了神的丰富。奥斯汀也说哈，音乐是心灵的活动，是神给人的礼物。所以一个正常的情感的人，他一定会热爱音乐的。如果一个人完全对于音乐没有任何的感觉，我倒不是他非得唱得好了弹得好，是说他根本就不喜欢听任何音乐，这个应该是某种精神疾患的征兆。我觉得我这说的有点严重，这肯定是缺了个什么东西，肯定叫缺了弦了，所以不能共鸣嘛，是吧？这个很危险的状态。所以音乐训练，或者说咱们这个古典教育的那个文法阶段，有一个词叫乐教嘛，是吧？就是用音乐的这个方式训练。我们说让他背诵，但更多的让他学唱一些儿歌，包括我们那个声律启蒙都可以用唱的方式来去教的，是不是？所以朗朗上口，可传唱，可吟唱，这个本身孩子们在童年的时期要唱，人类的童年时期在唱的，刚才已经说了，那叫什么呢？史诗嘛，是吧？这些是相辅相成的。你缺乏的音乐，你不能歌善舞，你都不成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对音乐毫无感觉，都不是个健全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不能再渲染了，音乐极其重要，一定要培养，是吧？让他借着某种方式。所以音乐的属于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啊，这可不是说就必须是信主的才能音乐掌握的好，那不见得，对吧？所以借着挪亚一家，他又传到了后世啊。但是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音乐史啊，你看我们每个地方都要讲历史，是不是？音乐史，音乐首先还是赐给了米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我是在这个于电地，哎，不是于电荣，这本书《巴比伦与亚述文明》这本书里边摘了这么一段哈。洪水后的世界是苏美尔人首先开始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音乐。今天所有类型的乐器那个时候都已经出现了，比如说青铜的钟鼓、管乐器的笛箫号角、弦乐器的竖琴琵琶，这些东西都已经掌握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机械原理啦、七弦琴的各弦的名称、各弦之间的音程等等，那些关键的东西基本就健全了。曾侯编钟，随侯编钟，随侯编钟是吧？不是，我说那个编钟，那个东西很可能还是这个西来的，这里边说的青铜钟鼓的一个，我说的更早的战国的时候，就是那个曾侯乙的墓里边抓出来挖出来那个编钟嘛，说那个东西，那个是我们的上述的比较早啊。所以呢，这个乐器和乐理重要的还不光是乐器，给你个乐器不讲乐理不讲那个奏你是不会用的，对吧？所以这个乐理呢也是高科技，也是以这个米索不达米亚为圆心，渐渐向欧亚大陆去传递的。所以这是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而在圣经当中，这个跟救赎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别的我们不敢说，大家一定知道基督教我们是极其看重唱歌的吧，唱诗是不是？音乐你怎么去说它这个重要性都不为过。我们绝不可或缺的几个成分之一就是唱诗，是不是？要唱，一定要唱啊！所以基督徒就是爱唱诗、爱祷告、爱读经，别人都是人都知道的嘛，对吧？所以跟我们的救赎历史特别的相关。就是在创世的时候呢，天使都在歌唱，天使的重大职能之一就是在上帝的宝座前歌唱，是不是？有一个人得救，就连他天上的天使都欢呼歌唱，是不是？在末世启示录的时候，他也在歌唱，所以这个歌唱非常重要。而且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很可能也是唱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很可能是在唱的，原来那是一种歌其实啊。 然后在旷野呢，你发现摩西、米利安、以色列人都向耶和华唱歌，包括大卫王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出色的一个乐手和诗人呢？音乐的素养，对吧？会弹琴，但是我们是弹琴，是不是有时候在招魔鬼？现在的重金属乐队，你看那个弹琴的方式，那明显是要就是招鬼附的，是吧？整的那个画的就跟个鬼似的那样。然后所罗门在圣殿敬拜当中确立了这种唱歌加伴奏，是吧？有清唱，有乐器。然后新约的福音书特别记载，主耶稣设立圣餐之后，就和众门徒一起唱了诗，走向克西马尼园。保罗也说哈，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上帝，彼此教导。在末日天上的宝座旁，众长老更是和选民一起要唱羔羊的新歌。尤其圣经66卷当中，至少有3卷，绝对就是直接是要唱的。一个是诗篇，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是雅歌，雅歌就是歌中的歌，那是唱的，那个不是让我们读的，有点像唐诗宋词哈，是唱的。包括有一个叫哈巴古书，这个是一个祈祷诗，叫琉璃歌，对吧？这三个都是用来唱的。所以你说圣经的这种全备性，这又是体现出来，它居然66卷中有整整至少3卷是完全可以唱的啊，这就是这个重要性啊，音乐。所以圣经既是神的话，也有神话的功能，也有史诗的功能，有可以唱的东西，也有这种叙事，也有历史，也有智慧，也有箴言，也有律法，也有诗歌，它是无所不包的一个东西，它是最完备的一个东西啊。所以音乐本身的存在就是在荣耀神的啊，是来见证神的荣耀。在所有的曾经用音乐来荣耀上帝的人类之中，可能最值得提的一个人就是巴赫。巴赫哈，下边这段我们不怎么读了哈。巴赫他的写的东西里边怎么形容呢？是有数学的，就这么说吧。你听他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像天堂里的音乐，纯净的，没有烟火，没有世俗的那个东西，而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敬拜和赞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连世俗人都知道，可能给小孩胎教最好的就是放巴赫的唱片，反复去放，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都已经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一种神圣的熏陶啊。巴赫的这个数学性，有一本书哈，叫什么叫极易币，这个书叫侯世达写的，这么老厚，我家买了一本，像大字典一样。他讲的就是一个叫巴赫、埃舍尔和哥德尔这三个人的合传，有点像，一个是个数学家、逻辑学家，一个是一个画家，一个是音乐家哈。巴赫是音乐家，埃舍尔是画家，那个哥德尔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的这个。这三样东西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着隐秘的联系。就是巴赫的东西里有强烈的数学性，而那个埃舍尔的那些所有的话都有那个强烈的那个数学和逻辑的那个反差性，而哥德尔的那些东西有音乐性，数学家。就是巴赫曾经写过一个东西叫做螃蟹加农，他那个东西就是正着演奏和倒着演奏都可以，那个音符倒着一遍是可以的。其实你拿任何一个歌，你试着拿你的播放器放一下，有那个功能的，你直接倒过来放，那绝对不能听，那听起来就是噪音，是吧？但巴赫这个可以，而且他倒过来的这个和正过来的这个两个还构成了和声，可以放在一起同时放，所以这个人简直就是无法形容。当时那个他们那个皇帝去召他进宫，现场给他一个动机，让他现场创作什么16声部赋格曲，他就能写出来。这个之神奇就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这就根本就不是，他可能就是给人的感觉他是瞎百叶本身，就是这种感觉，他能做这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巴赫的这个东西里边就有一个他那个叫音乐的奉献，你可以把它找到去听一下啊。他的音乐就是这个演奏到了结尾的时候升了一个8度，这个8度跟上面那个接上了，又形成了和声，继续往下演奏，好像在螺旋上升，就让你强烈的感受到圣殿里边那个香在往上上腾那个感觉，那个香要上沉到上帝的面前，环环相扣，生生不息， 无限循环不断上升，所以他的这个音乐真的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奉献传递上去。奉献啊，音乐的奉献，你可以找到那个哈。咱们中国说音乐说的高山流水，是不是难觅知音？我自己查考之后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咱们圣殿里的音乐的那个鼻祖是叫亚伦嘛，是吧？大祭司亚伦这儿开始的。刚才说的这个尤巴是这个普遍恩典当中音乐的创始者，是吧？我查考了一下那个字根的意思，好像这个尤巴就是流水的意思，亚伦就是高山的意思。所以我发现这个是圣经版的高山流水啊，这个啊挺有趣的啊。那这个音乐就是音乐史到了巴赫这儿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得承认，巴赫是一个虔诚的路德宗信徒。他的家里边呢，就是除了圣经以外有路德的全部著作，他就是研读了路德的全部著作啊，极其的虔诚，而且是创作了特别多的圣乐还有赞美诗。所以路德宗的音乐的确是在新教当中是最发达的，这个跟路德本人的非常高的音乐素养是有关系的。加尔文不算有太高的音乐的素养，但是他呢也非常的看重音乐，所以他在那个荷兰啦、日内瓦啦、瑞士啦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的属于加尔文宗的音乐家也诞生。好，在巴赫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就开始堕落了。如果说巴赫是最高峰，就是说最高级的音乐就是圣乐。圣乐呢是在教会中传唱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再往下呢就是那种巴洛克音乐，巴洛克音乐是流行在宫廷的，是在荣耀王室的。再往下就是古典音乐，它流行于贵族和新土豪当中，荣耀是归于人的，这个就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了，对应着人本主义了。而浪漫主义呢又流行于叫做市民阶级，而产生的这个荣耀归于民族。现代音乐呢又是在街头巷尾，是老百姓市民来传唱的。到了这个时候人人都能唱广场舞的那种伴奏的时候，这就叫做大家已经沉浸在被奴役的平等当中了，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好哈，如果把它再通俗点列举出来，音乐从高到下来说，可能最高级的犹太的圣殿音乐，或者像那个格里高列的圣咏这些哈，但是这个咱们得说你能找到的不多了，你没有几个能清楚的知道古代的那个人怎么唱，圣殿里到底怎么唱，是吧？只有极个别的几首啊，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是非常早的犹太曲调，而且是传递下来的圣诗，哎，这个还接近。今天可以比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呢是巴赫和亨德尔，这个就算是最高峰了。亨德尔的那些神剧啊，他的那些清唱剧也是属于这个非常值得让孩子们去听的。我说这些的意思，我并不是在说我就很喜欢听，我说我的这个品味已经被小时候的人给糟蹋了，是吧？但我说的是应该，而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哈。但是巴赫和亨德尔这个是非常值得让孩子们去听的啊，就在家里我觉得没事你就把它放着，就当背景音乐嘛，是吧？当背景音乐就放着大家听就是了。再往下的这些也还不错，